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感恩，我们可以在线上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敬拜神，并且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上帝的话语，何等的喜乐！当我们想到要来敬拜神，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欢喜。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心中非常非常有负担的题目，就是三招呢，让我们的家庭充满了喜乐。三招。三个方法让我们家庭充满了喜乐。你知道圣经里面呢，常常有很多的记载，都告诉我们跟太太跟孩子的相处的那个氛围，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给你看几处圣经，在传道书的9章9节，是说到当同你的所爱的妻快活度日。箴言第5章18节也是说到，要和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当你去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想象，神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其实是充满了甜蜜，而且呢，一定是有一个快活或者是喜乐的这个氛围。所以你看经文里面不断不断出现的都是快活啊、喜乐啊、喜悦这样的字眼。当我们想象神在设计家庭、设计婚姻的时候，其实神给我们的那个概念，常常是充满了笑声、充满了欢喜，好，然后呢，是玩在一起，然后呢，是一起聊天，一起很开心的在餐桌上也好，在客厅也好，有很多很多这样美好的回忆。可当我在这样形容的时候，很多人听到这样子家庭的描述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无论是连续剧的演出也好，新闻上的镜头也好，或者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自己的家庭，其实很常我们所经验到的家庭呢，并不是如此。我们长时间所看到的家庭生活，往往是冷战的冷战，不讲话的不讲话，好久好久没有笑声，回家呢就进入自己的房间里面，好，然后顶多就是在这个通讯软体上面传几句话，好，更不用说我们刚读到这个经文啊，所谓快活度日。全员蒙福，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氛围。到底我们家庭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跟圣经所祝福我们的家庭生活差别这么大？神原本设计给我们的家人在一起，跟妻子、跟孩子在一起，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子很美好的回忆可以创造，很多的时光是很欢乐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是充满笑声、充满甜蜜的。到底我们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让我们家庭恢复到神原本创造我们的这个设计呢？当然我没有期待说每一个爸爸啦，好像要让这个孩子好像坐在你的身上啊，然后你要扮小丑。我讲的不是说好像要变成这样子。但是你知道诗篇127篇3到5节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给我们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变为有福。当上帝给我们儿女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家人的时候，是一个充满祝福的画面。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神最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是充满欢笑，充满喜乐，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所以我想要你们把下一章的 PPT 可以记起来，就是健康的家庭，我们应该都是要充满乐趣的。好， 其实健康的家庭，我们应该要让家庭里面充满许多的乐趣。但是弟兄姐妹，请记得哦，所有的乐趣，它都不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不是自动发生的。所有的乐趣，不是自动发生。你知道，自动发生的东西，通常都不是好习惯。你想想看就知道，自动发生都不是好习惯，因为你累了啊，你不想刷牙，不想洗澡，因为你累了，自动发生的都不会是好习惯。好习惯都需要刻意去养成的，那叫好习惯。所以，乐趣不会自动发生，好，你一定要使它发生。所以，再讲一次哦，健康的家庭是充满很多欢笑、乐趣，充满了许多回忆的。而这些美好、喜乐、乐趣呢，它不会自动发生的，它是需要你去使它发生。所以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要祝福你的家。好，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哈，好像包括所有的节目都说，哎呀，家庭就是这样啦，哎呀，所有的人你就不用期待了，哎，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是这样子在形容。但是今天听完这个信息，我想要祝福你。我真的相信，上帝要给他的百姓的家庭是充满喜乐的，充满蒙福的。你可能被仇敌骗了很久，觉得不可能，我的孩子不可能改变，我的家庭氛围不可能改变。你一直活在这种欺骗的里面，但是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神所赐福的家庭要充满了喜乐，要充满了笑声，要充满了美好的回忆。我告诉你，有一天当长辈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孩子不会记得那个好像我们念过多少书，那些文凭啊，或者是那些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孩子永远会记得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你们去过的那些开心的场所、乐园，那些跟家人在一起最甜蜜又美好的这个回忆。所以我要祝福今天特别跟我们一起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我要祝福你，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夫妻生活，因着耶稣基督，大有盼望，大有喜乐。奉主的名要祝福你。今天有三件事情哈，我想要提醒你，能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家怎么样能够充满了喜乐。第一，父母要记得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就是不要惹怒儿女。对父母的学习，家怎么样充满了喜乐？第一个，父母要学习，就是不要惹怒儿女。以弗所书6章4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做父母的啊，特别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也就是父母亲，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在圣经新约是希腊文写成的，原文那个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原文的字呢叫做激动，不要惹儿女的气叫做激动。所以把这个原文呢带入到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解释。第一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在情绪最盛怒的底下去责备你的家人。好，我们常常会很生气起来，一牙起来我们就会想要骂人，我们一饿的时候我们情绪就不冷静，我们就会把最难听的话讲出来，甚至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发在简讯里面。好，然后呢，现在还好这个简讯有这种收回的功能，但是你知道每次要收回的时候，对方已经已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盛怒的底下，就是情绪最紧最就是那种最气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出那些让我们自己后悔的话。好，第二个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不要惹女的气，不要激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不要让她的情绪起伏过于激动。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教养的时候，那有一派的这个教养学呢，他是这样讲的，他就说你呢就让孩子就让他去哭，好，然后让他不要管他，好，然后呢让他哭哭哭完就好，不要这样子。好，有的时候孩子表达他情绪，他如果没有一个理解，没有宣泄，他就会一直不断的高涨。好，所以激动的意思就是他一次会比一次更强烈的告诉你他的情绪。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在百货公司也好，或者是乐园也好，他为了要买一个玩具居然在地上打滚，在地上尖叫，那些孩子就是我们让孩子的那个情绪没有控制到了一个地步，他是无限制的，无限上纲的在宣泄，这叫做激动。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在美国他们是请家庭医生嘛，那有一个青少年呢，他就在家里就心脏病发病，他有一个就是先天的心脏病，可家里没有人在，所以是邻居发现的。那邻居就很快的打个电话给他的爸爸上班，那爸爸就说好，我联络家庭医生，就立刻联络家庭医生，然后就赶到家里说我孩子这个心脏病发作，请你赶过去这样。那爸爸也从公司要赶回来，那没想到从公司要下地下室去开车的时候呢，电梯还没上就想到说哎呀，他那个礼拜车送厂修理没有车，忘记了，可是孩子现在正在发病，所以你知道他这个爸爸激动底下，美国是可以拥枪的，所以他一激动底下，他居然到路上随便拦了一台车，就拿着枪指着别人，叫司机下来。好，然后那当然那个司机一紧张就等于他就抢了人家的车这样，然后很激动的赶回家看他的孩子。然后那赶回去的时候医生还没有来嘛，他就抱着孩子说你撑着，你深呼吸，医生快来了，5分钟10分钟15分钟医生都没，20分钟，然后孩子就在他手中断了气。最后医生呢匆匆忙忙的才跑过来，那医生匆忙跑过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当然崩溃，破口大骂这个医生说你，我多久以前就打电话给你，好，你现在才过来。那医生也没有再客气，就说那如果你在路上没有抢了我的车，我老早就赶到了。好，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激动底下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根本我们一气起来，我们什么人都没有在管，我们一气起来讲的那些话可能要用5年10年来后悔。甚至我们为什么家里面有很多孩子或者是父母亲，他们一辈子都带着那种对遗憾或者是对对方的那种不想讲算了那些话，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尤其是我们华人，常常我们有些话就是面子，然后一生气起来激动底下我们就讲。好，我给你看一张图这是我们大脑的图。其实我们正常底下能够处理事情，理性处理的事情是大脑的这个前额叶。好，大脑前额叶是我们在理性底下处理事情都在那里也就是额头底下这个附近。那大部分的人我想你都是 啊，很理性的处理事情，也是很有条有理。但是上帝创造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杏仁核，啊，你看到这个图里面很小，好，那它是做什么呢？它是专门分泌一个酵素，让我们在激动的时候呢是可以反应的。好，比如说你在路口要右转，冲出来一个啊，突然有一个人冲出来，你大概不可能啊。还在那边想说好，现在左转两圈半，然后再深呼吸，好，然后再窗户摇下来跟他说慢慢走，那个时候他就被你撞死了。好，所以杏仁核的分泌就是为了要让你在紧急的事情下面呢，你可以立刻处理反应。所以杏仁核一分泌呢，你的大脑前额叶呢就 shut down， 就没有办法理性处理，因为你要紧急的处理很多的反应。那所以上帝创造这个杏仁核就是为了我们紧急的状态。可是弟兄姐妹知道，常常，我们在生气底下呢，杏仁核呢就开始分泌。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理性的那个神经的传导，就被杏仁核绑架了。然后呢，你本来可以好好想事情的，你在生气的时候呢，你根本讲出来的话都不是你本来会讲的。为什么？因为杏仁核呢，把你所有应该要理性传导的那些神经元呢，都已经锁住了。那杏仁核所释放的这些酵素呢，大概平均啦，每个人不一样，都是18到40分钟才会消化完。所以你知道18到40分钟底下，我们有多久常常都是会那个简讯就出去了，那个话就会讲出去，那个常常就是最伤人的时候，所以我给你几个提醒，请你以后被杏仁核绑架，就是你生气起来的时候，你要给自己18到40分钟，你不要以为你的杏仁核很小，你大概就算40分钟好，你这18到40分钟，你千万不要在那个底下做反应，有几件事情你在生气起来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个就是停下来，停下来就是不要在当下沟通。你知道对方常常会这样讲说，你现在就给我讲，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你不讲我们就不要走，你好，我们就是要讲清楚。好，就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讲，也不要被他激出来你想讲的话，起码都要拖过40分钟。好，那你说牧师，那他一定要我讲怎么办，他一直咄咄逼人，你就不要在那个时候讲，因为他一定会好像逼你要讲话，然后用情绪的字眼激怒你，然后你的情绪一激动起来就没完没了。所以18到40分钟让自己静下来，那个时候也不要沟通。好，我说的不是冷战，是冷静。好，记得冷战跟冷静不一样，冷静是给自己18到40分钟。好，然后呢，你甚至跟对方说我想要上厕所都可以，就是出去一下，好，不要在那时候谈。好，回来以后等你的那个酵素比较降下来了，你们两方面都可以冷静下来，那你把思考回到前额叶讲出来的话呢也比较能够听。第二个，深呼吸。深呼吸不是安慰的话，深呼吸是医学的字。好，我们每呼吸一下呢，你的血氧就把，是你的红血球就把氧气送到大脑，氧气送到大脑就会稀释这个杏仁核的那个酵素。深呼吸其实很有用。好，那所以你需要大口吸气，所以在你情绪来的时候深呼吸非常有用。好，第三，请你要在这个时候呢去想你跟这个人正面的回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常夫妻也好孩子也好常常要累积这些正面的时光， 上一次出去玩什么时候，如果太久了，等一下看完讲到就带他去吃饭。好，要有累积这些正面的回忆，不然你很难想，尤其是牙起来的时候想都想不到。好，想正面的回忆，最后一个你才能够呢去理解对方，换位思考，才能够理解对方，去想，哎，为什么妈妈要我十点回来，她不是让我没面子，原来她是担心她是安全的问题。这些东西你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换位思考。好，家怎么样让家庭的氛围可以变好？第一个，做父母的，好，第一个重点是提醒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在盛怒底下责备儿女，那也不要让儿女的情绪过于激动，以至于他一次会比一次更高昂，那将来呢他那个情绪的表达就会每一次都冲到顶点，那很难控制。第二个，怎么样让家庭的气氛可以更好？做孩子的，圣经里面有教导孩子要学什么，孩子要学使父母亲欢喜。经文在箴言，我们来看箴言的23:25，圣经里面是这样说，你要使父母亲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刚刚我们是讲父母亲的责任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做儿女的责任，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家里的氛围不是只是单方面要做，家里的氛围，做儿女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做儿女的要使父母亲欢喜。我一开始就讲氛围这种事情，如果你不经营的话，它就不会造成，它不会自然发生，一定是你要使它发生。喜乐的氛围绝对不是落在某些嗨咖的人身上，就、哦、他就是嗨咖，所以他来炒热气氛。 No， 家里不是选一个值日生来炒热气氛，家里的气氛是大家的责任。这篇信息非常重要，家里的氛围是大家的责任。所以圣经说，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儿女不是哦，我反正父母亲就是要讨我开心的，不是。这个社会的文化现在越来越风向是这样带的，就是啊、哦，你要做你自己，你高兴就好，反正父母亲怎么样管他的，这是现在社会的文化风向是这样带。可是神的话不是这样的。神的话是所有家里的氛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做儿女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使父母亲喜乐。我们要发挥我们该做的事情。有很多的儿女，做儿女的，我们以为父母亲来就是欠我们的，好好，他们这一辈子就是来还债的，没有这种事情。好，没有人欠你，好，没这个家没有人欠你，你在家里也不是来做大王的，好，在家里我们对这个家都有责任。家里的氛围会这么不好，有些人就是说，哦，子君牧师，我跟你讲，我们家的氛围很不好，大家都每一个人的气氛都不好，回家我不想回家，家里都冷冰冰。我们家里的气氛不是别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当家里面冷冰冰的时候，你说神，求你帮助我，我也要成为一个让这里气氛变好的一份子，我要让神的作为可以在我们家中可以彰显，我也要创造能够用我的话语，用我的这个说话造就的话语，让我说合宜的话语，让我说喜乐的话语。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神说话他就创造了诸世界。如果你感觉你的家就像黑暗混沌渊灭整个世界，什么都看不见，回家就很冰冷，你要说出上帝的话语，你要说出那个要有光就有光的话语。你不要好像家里面这么不好，你回家又咒诅家里面，说啊，你们怎么哦，就没有人要哦，那我也不回来咯。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你要成为家里面创造那个文化的那个一份子。没有人在创造，但神的百姓，我们可以创造家中的文化。没有人生来就是要来看你摆臭脸的。你凭什么要摆臭脸？你在这个家里面，神要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可以扭转整个家庭的氛围。特别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回到家，你说哦，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很传统，他们都不会讲喜乐的话，他们都把家里的氛围弄得大家都不讲话，就我们家都不像你们家很洋派。No， 不是家里天生就是这样子，它都是一点一滴造成的。我们可以回去跟像有些父母亲他还没有信主，你不是去一直叫你的爸爸妈妈就说哦你要信耶稣啊，不然呢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是很阿呆，他们呢就在教会就说哦要传福音给你爸妈，所以回去呢就跟爸妈说，爸妈，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去听了牧师讲道，牧师就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有一天你死了以后你就会下地狱，所以你赶快信耶稣好吗？不要这么阿呆，你这样子不是传福音，你这样子只是会坏了事情。你回去的时候，你如果爸妈还没有信主，你要回去的跟你爸妈说，爸妈对不起。然后你爸一定会说，你是确诊了吗？你怎么会来跟我对不起？那你就说，不是，我今天听了牧师讲道，他告诉我要跟父母道歉。你爸妈会很惊讶，你不要叫他下地狱，你不要跟他说我以后见不到你，你要信耶稣，你阿呆啊。你要回去使父母欢喜，做儿女的家里的气氛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家里的这个父母亲，当然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做儿女的我们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而且呢让整个家里的氛围完全的不一样。最后一个我想要祝福你，就是呢我们一起来神的家中学习喜乐。我们一起来神的家中学习喜乐。你知道为什么要有教会？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呢有这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什么叫做家。诗篇第122篇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当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往神的殿去，我们的心是充满欢喜，表示说我们去到神的殿，我们是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充满了喜乐做家人的。虽然我们在线上可以聚会也很美好，我们在线上可以听到很多很美好的讲道，但是牧师要鼓励你去到教会，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做家人。因为人对我说，我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欢喜。你知道以往的教会啊，我小时候成长的教会，确实我们不太懂什么叫教会，我们就把教会当作做礼拜的地方，所以呢每个礼拜就去那边唱诗歌啊，然后听牧师讲话啊，讲完然后台上的人会说啊默祷散会，然后大家就走，就是好像行礼如仪，参加完一个聚会就结束了啊。然后这个你跟我也没关，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然后呢就结束聚会。以前的教会是这样子。更惨的是什么呢？更惨的是每一次聚会呢以前我长大的教会 大家要起立唱诗歌，然后台上的人呢，然后就一副板着脸的，然后还要弄那种哭腔，好，就弟兄姐妹，我们来唱这个诗歌，好，然后音乐一下，然后就好像家里在办丧事一样，就觉得这哦很悲哀，然后唱那些歌也很难受这样。所以我小时候长大的教会，每个礼拜就好像去参加人家的丧礼一样，谁会每个礼拜天去参加丧礼呢？所以没有人会想要去教会，就是这种感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小组，现在有弟兄姐妹，现在在教会里面是学做家人。所以圣经里面说，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的心就欢喜。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常常让我们好像很失望很沮丧，甚至呢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不像别人的家那么的好像学习到那么多相爱，甚至有的弟兄姐妹呢来教会的时候，像我看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啊，我就哇看到他我们就会互相拥抱，那你就有些弟兄啊，我们在拥抱的时候他们就很僵硬嘛，可能从来没有这样子互相拥抱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从小到大家人不是这样表达的，甚至没有人好像表达过说哎，我爱你，我很珍惜跟你的关系，我很在乎你。弟兄姐妹聚到教会里面，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什么叫家，什么叫相爱，什么叫做家人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有一天进到婚姻了，进到开始有孩子了，我们才开始学习什么叫真正的接纳，什么叫做真正的喜乐，什么叫做真正把上帝的爱可以带进去我们的家庭当中。家是充满喜乐的地方，家不是那种集中营，也不是好像照规定来，也不是只是好像每一个礼拜来到一个充满律法照规定只能听我的这样子的地方。我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让家庭的当中，就像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今天要为你祷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在家里面已经长时间没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我要祷告主，神这样子的本来设定家庭的这样的心意也要临到你的家。我求上帝把那个和好恢复家跟家人的那个关系重新也做成在你的家里面。你说我已经对我的家放弃了，甚至常常在家里体会到的不是喜乐，而是冰冷没有温暖，甚至家人彼此当中是不理解，甚至可能好长一段时间有很多的打骂，甚至你想到你的家就只有眼泪而已。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放弃，我今天要为你祷告，这篇信息就是想要告诉你，神能够运行在你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而第二个，我也要为我们中间有些人祷告，你可能好久没有教会的生活，没有小组的生活，我为你祷告，你会重新有一个爱你的教会，爱你的小组，重新的学会什么是属灵的家人，什么是弟兄姐妹，能够在主耶稣的里面呢充满了有一群能够跟你一起同跑天路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爱上帝。或许你曾经在教会也失望过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像重新的回到教会，我要为你祷告，不要失望，上帝会为你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接纳你 而且重新拥抱你的属灵家人。家人，家庭必胜的关键呢，就是把神的同在重新带回到你的家。我为你祷告，把神的同在重新带回你的家。所以第一，今天呢，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的家要重新恢复喜乐，你可以在留言地方你说加一，好，就你写加一，我们一起为你祷告。你的家，你可能你的家以往都是充满了攻击，甚至你的想到你的家庭，你只有眼泪，你只有挫败感，可能你很失望。你当你填写加一的时候，我们为你祷告，神要把祝福、把喜乐、把平安重新带到你的家庭当中。为你祷告，今天这一场信息不是白白点开来，这场信息就是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家的。不要失去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失去盼望。神要祝福你的家，神也要帮助你，让你从绝望里面恢复过来。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踏回到教会，你，我要为你祷告，神要重新给你一个属于适合你属的属灵的家。好，你可以填写加二，我为你祷告，好不好？神把属灵的家重新的给你，甚至你可能受过伤，可能你觉得好像找不到最适合你的，我为你祷告，回到教会里面，让教会成为你属灵的避风港，可以把神的同在再一次的感受到，并且带回你的家，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奉你的名，为着所有现在在跟我们一起观看的弟兄姐妹，奉主的名为他们来祷告。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正在绝望里面，在家庭当中充满了眼泪，充满了挫败，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伤害。神啊，现在我奉主的名为着这一群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没有人知道，甚至他在荧幕的背后都在流泪，没有人知道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试了很多的方法，好像一点都不见效，甚至只是让他更加的绝望。但今天我向主来祷告，求主来翻转我们的家庭，求主翻转我们的婚姻跟感情，翻转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求主做成你荣耀又美好的工作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天父，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主啊，求主为他们预备，让他们在神的殿里面有一群爱他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同奔天路，一起成长。主啊，我祷告，主啊，教会成为他们属灵的避风港，他们想到要往耶和华的殿去，他们心中就充满了欢喜。神祝福每个家庭，祝福每对婚姻，祝福每个情感，祝福父母跟子女，子女跟父母互相的转向。主啊，让他们的关系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上帝祝福每一个，真的每一个家庭，充满了从天父而来的喜乐和盼望。